8小时200块，而且还含吃的，
好便宜哦。
对啊，但就是好，
我们
准备
开
始了，
啊、
来来来，好，3、2、1，欢迎收听
简
单来
说，
我是博翰，
我是新慧。
我今天想要先分享一下我自己之前健身的经历。
哦，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嘛、
哦。
那身为一个一开始接触健身的男生，非常想要有大胸肌跟粗壮的手臂，很这个虚荣，但当时是这样。那所以说我也会去健身房做卧推嘛，因为我可以上网查到的资料，在那个健身的石器时代，就是哦，大家都说卧推是练胸肌最好的动作，
对，
所以我不免俗的就也会去做卧推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卧推就是有时候胸肌会酸，有时候不会，然后肩膀永远都很酸，我就这样子推了好久好久好久，可能有一两年吧，
啊，都没受伤哦，
都没受伤，
哇，
对，趁年轻的时候就赶快乱练。那时候是遇到一个健身房的前辈，他练得很壮，他就跟我说，其实练卧推的时候，我的背要后收下压，才可以练到胸肌。
然后嘞，
然后我就试了，好像真的有，对，然后我就这样子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卧推也就也蛮自然的嘛，就也没有受伤，就越推越重。那时候也有推到100多这样子，可能就23、24岁的时候，对，好，直到有一天肩膀就受伤了，对对对，OK， 好，那所以其实肩膀这件事情它困扰了我蛮久的，然后你肩膀有受过伤吗？
我算是有受伤，
也算是有，
对，
也是类似的状况吗？
我应该说我健身刚开始的话，其实我还是着重下肢在训练嘛，
哦，对对对，
那上肢就是有时候那个滑轮下拉拉一拉，哑铃划船划一划，
嗯，
啊，肩膀就是爱做不做，因为当时其实我没有，我的审美会觉得说我想要我下半身结实一点，我上半身我不想要练太壮，
是最爱练下肢的人，
欸，
我们的影片，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我上肢就随便练练就好了，但是我就知道其实我上肢力量不是太好，
你说上下肢发展有点不平均，
对对对对对，那直到我后来接触健力之后，我做了硬举，那因为硬举的话其实你上半身会需要很多稳定的力量，
欸，是，
那但是因为其实我上肢发展并不好，所以其实在重量越做越重之后，其实我就受伤了，
你会发现障碍会出现在上半身，
对
对， 对， 对，
其实 我也就受伤了，那我是，就是我的左边肩胛就是不好不好 不太会稳定这件事情，
对，
那它就导致我的，但我可能颈椎本来也有一些问题，那肩胛不稳定是最大的主因，然后就害我整个锁骨跟肩膀这边都会
就很不舒
服，
就
對
了，
很
不舒服，对，欸，那你那时候听过后收下压这件事吗？
我最开始有啊，最开始有听过后收下压，
哦，
而且甚至我最一开始在做三项的时候，尤其是硬举，我也超爱
后收下压，就夹
背，
对
对
对 对， 對，
因为我就觉得好像这样子我才能把我的背绷紧，
没错没错，好，
直到受伤后，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啦，那当然你有可能你一直后收下压那你都没事，
应该是说我觉得后收下压这件事情没有错，可是
你
使用的时机点在哪里，
没错，
好，所以你要破题了吗？
对，我们前阵子有去上了一个上肢的研习，
对，
那它是主要着重在肩胛骨它应该要在什么时候放在什么位置，去做什么样的运动的这个算是上课吧，
我觉得他这个课程比较偏重于就是怎么样子去做 动作控制的部分啦，我觉得是这样子，
动作控制，
对对对， 那就是其实讲到肩胛骨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新的教练也好或是你做一阵子的教练也好，有时候就觉得很困惑，因为你遇到的学生百百种，还有加上你自己，有时候你连你自己的问题也不见得解决得了，然后你又遇到学生有些问题，再加上肩胛骨，你就会把它想象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解决
一个地方，
对，
觉得那里乌煞煞，
对， 对，那连你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所以有时候在网络上肩胛骨的资讯就变成是流量密码，你知道吗？
哦，很多人都会看，只要你写到肩胛骨相关的，
对， 对，绝对
收藏跟点阅率观看数都会蛮多的，
对，可是因为我这么多年下来我也收藏好多篇，我也还是没搞懂，直到我上了这堂课之后，
对，我觉得这个研习好，我们开始变成推销这研习，
没有，
但是它还蛮不错的啦，
对，
好， OK， 那它的主轴就是会先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是肩胛骨中立的位置，简单讲就是在中间啊， 肩胛骨怎么样才是正中间的位置。
对，其实我觉得在就是我们当教练的
这段时间，
对，我觉得在当教练的这个工作中啊，其实你会遇到很多很多学生问你说，教练我这样是正确的吗？你有听过吗？
哦，
我很常听
到。对对对，而且他们会想要知道一个确切的答案。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去上这个研习课，他给了一个很确切的答案，就是中立训练位。
对
对，
就是什么样的位置才是中间，所以你要后收下压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才是后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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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什么样的标准开始才是下压。
对，
甚至有时候你的肩胛骨要做一些往上旋转或是往上移的动作，那是从什么位置开始移的。
对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说，把这个中立训练位就是好好的
搞懂
之后，你就可以你就比较知道那个肩胛骨的方向性在哪里啦。不然一开始你就想说啊，我就是肩胛收肩胛收肩胛啊，怎样收。
对，而且其实蛮多人会把夹背跟挺胸就是混
在一
起啦。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样是肩胛骨的中立位置。
嗯，
好，这要考验到我们有没有办法用说的把它说出来了。
好，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肩胛骨的话，它会有点像是一个三角形。
对，
所以顾名思义它就有三个顶点嘛。
嗯，
对，那我们的肩胛骨啊，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的肩膀外侧有一个尖尖的地方，
嗯，
就是可能好朋友打你的时候打到他会很痛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是好朋友会打你？
或是不然谁会打你？超派铁拳。
好，或者是说你现在
撞到
右手摸左边的肩膀，
对，
那你就会摸到一个
突
突的地方，
突
突
的，
那这个地方就叫肩峰。
对，它就是其中一个顶点。
一个呢，一样，你从一样你的右手摸你的左边脖子，再往下有个硬硬的突突的，这个就是你的肩胛的
内
上
角。
对，
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你的活动度够的话，你的右手从背穿过后面的这个
右手可以比一个爱心的符号。
对，然后你就从背穿到左边，那你往下左下方有一个硬硬的角角，这个就是我们的
下角。
对，
肩
胛
的
下
角。那我们刚刚讲说这新会刚刚有介绍完这三个角的相对位置嘛。
对，
那我们要来讲说怎么样算是中立的位置。
嗯，
对，那其实中立的位置我们可以用相对来看，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肩峰嘛，是最外面，就是右手摸左边肩膀上面突突的点，它稍微往上抬一点点，就只有这个位置往上走，肩峰往上走，
嗯，
那比锁骨高一些些，那它大约就会是在中立位置的部分了。
或者是说因为我们上这课就是那个 Larry 物理治疗师开的课嘛，那我自己算是他的那个
病人患者，
所以我跟他上了一年的动作控制的课，所以他最一开始他就是跟你讲说，你的肩膀往上找耳朵到最高，所以你会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耸肩的样子。
对，
然后你肩膀沉到最低，就是 一直往下沉，沉到最低，这个就是你的最低位置。所以你在这个最高点跟最低点两点找到中间，这个大概会是你中间位置。
对，
这个是垂直方向的，
垂直
方向嘛。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肩膀往前面找到最前面，再往后找到最后面，再找到一个中间，就是往前好像是驼背的样子，往后是夹背的样子，
找
到一个
中间，
然后再加上刚才你的高度不要降下来，这个大概就会是你的肩胛的
中
立训练
位。
对，
所以其实它中立的位置会比我们想象的再往上一点。
对，
也再往前一点。
对
对，它就会有点像是有两条线，
嗯，
然后连着你两边的肩膀把它吊起来的感觉。
对，好像就是你被一个衣架子撑起来的感觉。
对对对。
不过刚刚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个我们刚才肩胛骨三个点定位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啊，你还记得吗？
绘图。
对
对，
那绘图因为我们怕讲起来会太复杂，所以我们故意省略掉，
先不讲，欢迎来报名就会知道了。
对， 对对对，我们刚刚就是故意没有讲，但是我们怕那个如果我们的物理治疗师听到他可能会被送，所以我们就还是要稍微提一下，
没有忘记。
对对对，那个绘图的话也是一个定位的坐标点，那至于你该如何怎样去定位的话，欢迎就是报名他的课这样子。
没错。好，那我们刚刚讲说要先找到中立的位置嘛。
对
对，好，那我想要来讲一下，就是以我自己一开始当教练的时候，
嗯，
就是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在接触健身的时候，
对，
那我被可能我的前辈，那健身房遇到的好朋友，嗯， 他们教我说需要后收下压这件事情。那包括是在我开始做教练的 这份工作的时候、嗯、我们公司的内部训练，那去上的研习课，那他们大部分都会提到要后收下压这件事。嗯，对，就是不管是什么动作几乎他们都会这样讲。
或是其实那个时候的提示语也不见得是后收下压，是说加倍。
我之所以对后收下压这个词那么有印象，是第一个是那个前辈跟我讲，再来是我们去研习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吧，同期的别间分管的人、嗯、他什么动作都一直说后收下压、哦、所以我会一直听到这个词，我就觉得他是后收下压先生这样。但当然还有夹背啦，
对啊，
对对对，然后不要耸肩，不可以耸肩，
对
对对对。我之前一开始印象中跟肩胛骨相关的最重要的提示语都会是这几个、嗯、夹背、后收下压、不要耸肩，
对
对对对。但事实上我们在用在学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真正的解答，因为以前我也只知道这件事情嘛，所以当然是遇到哦好的状况，任何状况都会希望学生可以做出这个动作，然后觉得哦这样子他就可以练到背肌。但是其实偶尔会遇到说，我看他的位置他已经后收下压了，但是他还是会反映说哦他的脖子不太舒服，
或是他的斜方，
对，他的斜方肌脖子会酸酸的。嗯，对对对。你有遇过类似的学生吗？
有啊有啊，也还是会有啊，尤其是刚开始当教练的时候跟肩胛骨真的不熟，嗯，然后也没人告诉你，
对、
就是、对，即便你读了什么证照课什么那些，可是就是也没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啊。
对，
而且然后你就一直想的
是 对，而且那时候是我们想要查资料也会有点不知道从何查起啦。
对，就是那个时候啊、嗯、其实你查资料你真的也不知道说你的肩胛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即便说好你去看书了之后，其实你还是一头雾水，因为肩胛骨的动作那么多，有 几大动作，你要帮我复习一下吗？
六个。
对，
好，就是上移，
上移
它是整片肩胛骨往上走。
那上移的话，对，就是好像肩胛骨它沿着你的胸廓然后往上移，所以从镜子里面看你会觉得你好像是在耸肩这个动作。
对，上移就会像是耸肩这个动作。
对， 对， 对，就是单纯的把肩胛往上提哦。 那这个的话因为上提有些人也会说上移，所以如果说你不想要混淆就是说到底那个方向性怎么样的话，你也可以记这个英文是 elevation。 对，
就是坐电梯
往上、
啊、
搭电梯
往 上，
对对对对，肩胛骨搭电梯往上，
对对对对对。好，那还有下移嘛，有上移就会有下移。
对， 对，那下移的话就是往下沉，但是往下沉也不是夹，刚才的方向都是没有夹，所以就是往上然后搭电梯往下。那往下的话
英
文
是
depression。
depression，
对对对对对，
下压的，有点像下压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depression。
对对
对，
那好，再来我们刚刚讲垂直的嘛。
对，
好，那再来是一个水平的，有前凸。
前凸就是好像你要抱一棵树，然后你的肩膀会圆圆的，就是你从
侧面看
背
会圆圆的。
对，那所以
像无尾熊啊，无尾熊那个就是前凸。
对，往前的话这个叫 protraction。 对，
protraction。
对对对 对，
那有前凸就会有
后收。那 后收的话就是 retraction。
对，后收就有点像是夹
背
的感觉。
对对 对，
但是是水平的，它没有往上或往下的方向。
对，那这个，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往上转。
对，往上旋转。
对，往上旋转啊，有些人是会叫做什么，它 好像有蛮多名字，
上转
上转
上旋，
对之类的。那这个
或是外旋。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 upward rotation。 怎么觉得英文变突然变好烂、嗯、
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upward rotation。 对
对对对，好，那我们
所以 upward rotation 的话就是你肩胛的下角往上
往外推，
对，打开的那种感觉。
好，那我们来，我觉得我们要来介绍，要区分一下上移跟上转有什么不一样、嗯、那我们刚刚讲说上移这件事情它是整片往上跑嘛，
对
对，所以说你会有耸肩。那上转这件事情它就不会有整片哦，它只有肩峰，就是手摸到肩膀最外面尖尖的地方往上跑而已、嗯、所以会有一点像是肩膀去找耳朵的感觉，像是新闻刚刚有提到的。
对，而且或是说好，你现在没有，你现在就是没有画面的话，你就想象那个每次聚聚，就是那种聚聚在走路
的时候，要展背
的
感觉，很壮的人，
他就是那种手臂都合不起来那种
感觉。对对对，就是把你的两片背往外面推。
对，但是同时间你的胸部是你的胸椎是往上延伸的啦，不会是驼背的。
对对对、嗯、 就大概是这样子啦。
对对对
OK 好，那我们刚刚为什么会讲说、
还有一个没讲到
哦
还有一个下转哦
啊是啦，拍谁拍谁还有下转，
对啊，因为你有上转就有下转，
是
是
是, 是，
所以下转的话就是 downward rotation， 有吧，有这个东西，
有有有有有，
对对对，所以有上就有下、所以大家记得
就是把它推出去之后拉回来就是下转啦。
对，
那这些上移下移前凸后收跟上转下转这六个动作都会建立在从中间的位置去出发的、
对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看起来有点像是被衣架架起来的这个位置、对，往上往下往前往后旋转回来都是从那个位置去当做起点去出发的，
没错，
对、
然后呢
好、你刚不是有说什么吗，
我刚刚说什么，
所以对好 OK 好，
所以可能是口头禅，
好没关系那我们来讲一下，就其实这个肩胛骨的动作啊、以这样来讲，我们平常身体放轻松的位置来讲、肩胛骨都是在其实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对，相对较低，因为第一个是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它会把我们的肩胛往下吸嘛，
往下带，
对，往下带。第二件事情是，其实大部分的人，或是说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大家都会要求你抬头挺胸做人的这种感觉。
对。
但是因为你抬头挺胸的话，有一些人他不会挺胸，他做成夹背。那所以在夹背的这个过程中，他等于说你的肩胛骨都是处于在一个夹背
偏后偏下的状态。
对。
你肩胛骨是一直是后收的，或是下移的。也许
是下转，对
对，
所以就会看起来就是你的肩胛骨就一直是往下
沉的，
对，
所以会一直在这个状态下啦。
对啊，如果你用这样子的这个位置去做训练的话，有时候你就是一开始不会有事嘛，
对，
因为身体基本上有一个容错率，
而且你刚开始使用的重量可能也不算太重。
对，那直到有一天呢，你就是突破这个容错率之后，你就受伤了，
就会开始不舒服了。
对，没错。好，所以我们讲到这六个动作呢，是要让大家记得说，哦，其实肩胛骨就只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只有这六个方向，
六个方向，他们可能会有两个综合在一起，比如说往上转跟往前凸，
对，
往后收跟往下转之类的。
反正呢，你只能做出这六个动作，因为不管无论如何，你的肩胛骨永远都是贴合在你的胸廓上面的。
那所以说我们刚刚介绍完这肩胛骨的六个方向的动作、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下肩胛骨不应该出现的状况。
对，因为肩胛骨应该是要好好的贴合在你的胸廓上，所以如果说它有一边翘起来或是下面翘起来都是我们不想要的。所以像你的肩胛骨的上角跟内上角跟下
角
翻起来的，这个我们叫做
翼状
肩胛。
翼状肩就会像是之前好像红过一阵子，有人觉得很好看，那叫天使肩。
哦，叫天使的翅膀是不是？
对， 對，你是不是有说什么小红书有
什麼？对，小红书上面有人说是叫蝴蝶骨啊，蝴蝶的
骨
头，
骨是骨头的骨。
对，你以为是什么
武侠小说蝴蝶骨？好
然后
OK，
然后呢？因为这个动很多那种时尚 model 他们肩膀都会长这样，
对，
所以我小时候有觉得这样很漂亮过。
小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年纪很大，你不知道吗？
没有，
是
什么？
我小时候啊，
大多数看不出来啊。很开心，他看起来很开心。
对，
好，
那所以呢，对，翼状肩胛是我们不要的。那另外一个动作呢，就是
肩胛前倾。
肩胛前倾就是你下面的那个脚脚翘起来。
对，所以从背后如果来看的话，你的肩胛骨应该是要服贴在你的胸廓关节上，
没错，
所以背其实是微微圆弧的，
对
对，那它不要有特别奇怪的角度出现，
对。
那至于不要有什么奇怪的角度出现，跟要怎么解决，那我们因为用讲的其实真的还蛮难表达的，那我们再来会拍一到两支
的
影片，
对，所以我们就会
欢迎大家看，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如果说你真的很好奇这个动作长什么样子，你可以先上网搜寻，比如说翼状肩胛或是说肩胛前倾，
对，这两个直接打这个关键字，那应该就可以看到它长怎样。那他们两个动作都是不太应该要在训练中出现的，
没错没错。好，
那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一些算是干货了、
哦、
就是
刚才不算吗？我们觉得整路都
是
干货、欸、
好，来请收藏、哦、好，那再来我们会互相出一些题目来考一下，像是我们要做什么动作的时候，我们的肩胛骨应该要怎么跑。
哦，就等于说我们刚刚把那个六个方向整合在一起，这样子。
对对对 ，OK， 有点像这样。我们出简单一点的，就是大家日常生活训练上会遇到的动作。
这个没有蕊过哎、欸。
对，没关系，就是这样才好玩。好，哎、欸，然后我们再顺便提一下，那所以我们提到这一趴的部分，就是其实要呼应前面的，肩胛骨不应该永远都只有后收下压，它应该要针对你现在应该要做什么动作，你想要训练哪一块肌肉。那你就要去做怎么样相应的肩胛骨角度、
哦、其实我觉得换句话说说你喜欢后收下压你可以后收下压但是你能做出其他方向的动作吗
你
要在你不能只卡在那个位置
对对对你不要只会这个
对
你该做什么的时候就是要让你的肩胛骨去做什么
对
好那我们先出一个简单的题目暖身
好啊
好
你要来考我是不是
好我先考你我们在做绳索 cable 划船、哦、这个应该很常见嘛、那他的划船想要练阔背肌、就是我们想要背变厚嘛
对
好那我们的肩胛骨应该要做什么动作
肩胛骨应该会做后倾
不是后收就是后收下压
No 是你要先上转然后你要先去把你的中下斜方肌 Q
叫出来对对对
所以 你本来是上转之后呢然后你再做 Q 出你的中下斜方肌这样子你的肩胛骨就是一个后倾的动作
对然后它才会是稳定的状态哦
对所以一样你就是上转加挺胸
但
是挺胸不是夹背
对
挺
着就好
胸也不是抬脖子
对
所以
我们可以想着挺胸的时候好像是有一条线在你的头顶把你往上拉整个人拉直
还有在你的胸口一起往上拉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斜斜的这样子
对对对你要想象你是一个木偶啦
好
对
所以说你做出后倾的这个动作、往上转在有点挺的时候接下来下一步要做什么
接下来下一步就用背的力气拉啊不然嘞
好那你会用什么指导语
我就会叫他们吸气用拖的拖进来啊
拖进来、
啊、
或是可能肘击嘛手肘
往后
推之类的动作
对啊对啊、
好所以第一个练阔背肌可能会这样子用、
对
好
但是你要纠错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再来换你出题没有我们讲的这个是欢迎大家指正如果有觉得我们讲的不对的地方、啊、我们都会再去查资料跟大家就是看物这样子
好换我
我觉得我应该会答错但没关系你讲吧
那我考你一个简单一点 好不好肩推就好
哦肩推吗、好那我想问一下肩推是全范围的肩推吗
对对对
就是我们手要伸到最直
推到
举重的肩推
对推到头顶中间
推到头顶中间哦、OK OK
对所以已经过了160度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刚刚有听新会讲到说160度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再讲一下这个肩胛肱骨节律
哦干货这个
肩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肩胛骨、那肱骨就是各位的上手臂那节律就是他们应该要在怎么样的动作怎么样的角度去做怎么样的相对位置好那我们简单一点讲一下跟这个肩推呼应到的就好就是我们的手臂如果贴着身体的时候这样是零度然后我们往外打开会慢慢增加角度嘛那从零度到160度的时候那我们的肩胛骨只需要做出上转的动作就够了
对
OK 就是它只要我们的肩膀突突的这个肩峰往上面旋转出去就好但是如果说依照刚刚肩推这个题目它要伸到完全范围的话会要到头顶上的话我们不只是上转到160度之后还要伴随着往上移这件事情出现所以整片肩胛骨到后面会是到后面会是有一个耸肩的动作出现如果你要推到直的话这个才是肩胛骨在肩推中在全范围的肩推中应该要有的动作范围动作的走向没错所以其实有些人在做可能过头好像举重的肩推或是全范围的肩推他会容易脖子酸就有可能、哦、就大家可以从后面观察或是自己录影片有可能是他在做肩胛骨上转的时候他最后没有做上移所以他反而是把脖子去往前顶
所以他脖子会酸
所以他脖子会不舒服 OK OK 哦还好这个真的手下留情谢谢谢谢好
好那刚刚讲到脖子很紧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刚开始当教练的时候我带学生做一些背的动作啊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就是有一些学生或是肩膀的动作他们都会跟你反映说我脖子很酸
很酸
然后可能或者说那个斜方上斜方很酸都练不到该要的地方但当 刚开始当菜鸟教练的时候，或是你一开始你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其实你最直觉的一件事情，你就会想说啊，不然你就伸展一下，或是你放松一下。
没错。
但是根据这个
肩胛骨中立位，
对，还有这个肌肉长度，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知道知道。
对，就是有时候你的紧是感觉，并不代表它是真的紧。
嗯，
对，所以就比如说我们讲到刚才斜方很紧的时候，我们一直去做
肩颈酸痛，
对，我们一直去做放松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帮助吗？
当下感觉会比较好啦，
对，
一定当下感觉会比较好。
但是讲到底它也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
对
对，因为其实在做动作的过程中，我们的斜方肌都是一个处于被拉长的状态。
对，
因为假设说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哦，我们肩胛骨要练习做上转的动作的时候，你的肩胛你的上斜方肌其实是一直被拉长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平常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肩胛骨的位置应该是在相对低的嘛。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平常觉得肩颈酸痛的上斜方肌，它都是在一个被拉长的状态下。
没错。
那我们又很常去做一个把肩膀往下沉，脖子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的伸展。
对。
那其实你是把已经拉长到很紧绷的肌肉再继续去做拉长这件事情。
对。
那其实这个方式到底是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蛮值得大家好好思考的。
嗯，
对。那这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实行下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动作。
嗯，
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肩膀往上做电力到最高，往下找中间，往前找前面的墙壁，往后找后面的门，找到中间，就是让肩膀回到中立的位置。
对啊，
其实这个动作你做个五趟之后，你肩膀就不会酸了，
就舒服很多，对不对？
对对对
对。那我也有把这个动作就是教给我的学生，就是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你一感觉肩颈酸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你工作一整天下来，其实你的肩膀也是一直往下压的，你不太清楚。但你当你觉得哦，你有意识去稍微把它控制在这个中立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的脖子没有那么酸了。
没错。
那他们给我的反馈都是说，哎，我已经很少有这个肩颈酸痛，
就是会忘记上次脖子酸是什么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听到都很高兴，
蛮开心的。
对
对
对。好，那我觉得其实像是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我们。我觉得这是可以分享给一些教练的。
嗯，
就如果一开始大家对于可能肌肉的长的位置跟走向还没有到那么熟悉那么熟练的话，
对，
其实如果遇到不知道这个动作肩胛骨应该要怎么走的时候，通常可以比较简单一点，你就把它摆到中间做，那不会有出太大的问题啦。
没错，
就至少不会不舒服，你可能训练效果不会到百分百，但至少他不会，学生比较不会有不舒服的位置出现。
嗯，
好，那关于中立的位置，我们未来可能也会再拍一支影片吧，给大家可以看。
反正你们就是给我按赞，
多多
追踪我们，好不好？
好，那
我露出本性了。
对，好，还蛮好笑的。
因为本来我的学生就说，教练，为什么你在这个 podcast 上面声音都那么温柔？但好了，没事啦。
欸，不是 podcast 才是本性嘛，在上课是表演。
是这样子
吗？这样讲有没有比较高兴？
我现在那个听这个节目的 A 小姐比较偷笑。
A 小姐 okay, ，OK， 好，那下次上课考她。好，那我们今天就可能先讲到这边。
好，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追踪我们。然后，
那如果有任何意见，或是觉得我们讲的不够的地方，那都欢迎跟我们说，我们会再想办法去改善、改进。
对，就是反正我们就是一个经验分享啦。那其实我们也透过这个经验分享学到更多东西。
没错。
如果有人愿意给我们一些建设性的指教的话，其实我们蛮开心的，因为这个会让我们学习到更多东西。
没错，
那就
下次见
喽，拜拜，
拜拜。